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现五浊刹，随顺群生，是有尘垢，沐浴金流，天暗树枝，得攀出池。临清异虫，往异道长，吉祥感正，表彰公卓，哀受思潮，复佛树下，结家夫而坐，奋大光明，使魔知之，魔率观树而来。一是自疑自立，皆令降服，得微妙法，成罪正觉。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八相成道的第六，叫成道之相。这个成道之相又分五个小层次来展开，第一就是沐浴尘垢。这里是以释迦牟尼佛作为个案来谈，现五浊刹，与会的大众都具有着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大悲愿力。一般的菩萨发愿都愿意在净土去成佛度众生，而要发愿到五浊恶世成佛度众生的就难能可贵，尤其在五浊恶世最深重的人寿平均百岁的时候要发这个大愿，那是要惊心动魄了，那感得十方一切诸佛菩萨的称扬赞叹的，这就是这个《悲华经》所记述的，在无量劫以前宝海梵志发的五百大愿，成为大悲菩萨，又成为大悲分陀地。释迦牟尼佛发的愿就是要在五浊恶世示现诸佛。我们来读阿弥陀经，为什么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称扬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五浊恶世示现诸佛，这很难，他还能够难能可贵能够成佛。第二难呢，就是在五浊恶世为一切众生就是为娑婆世界的众生说一切世间及难行之法，这是难上之难，就感得他方诸佛称扬赞叹。这个五浊呢是什么情形呢？一般在人寿平均20000岁以上都没有五浊，是五浊从20000岁开始就进入轻微的五浊，到了人寿百岁的时候五浊极为深重五浊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佛教概念名相大家要了解劫浊就是在这个时间态里面一切浊法，就下面的四种浊法都在这个时代所聚集比如我们这个时代 那无论是知见啊，种种知见颠倒，种种烦恼沸腾啊，种种众生的身心啊不安啊，寿命短暂啊，这些都在这个时代显现。这个浊，浊就恶啊，都是啊发挥一些恶劣的这种心念和恶劣的行为。所以五浊恶世是这个五浊时代的人制造出来的。就比如现在我们浊恶的程度啊，只要你冷静的看一看就很深重了。现在连这个食品都有毒了，连这个水和空气都有毒了，那你试想一下，这个是人类基本的生存要素都染上了这么深重的毒素，呼吸的空气都是有毒的，那你想想这个五浊恶世到了何等的程度。所以这是五浊恶世当中一切善人天人都会远离，就是他们都会移民呢，不会在这个地方啊。一切具有着大悲心的菩萨也很少发愿在这个时态过来，那唯有释迦牟尼佛发了这么一个深重的悲愿啊，示现在五浊恶世来教化刚强难化烦恼极重的众生啊，就是我等众生了。在这五浊是视线要随顺群生，这样从他修行的层面来说，他不能表现得比一般的凡夫要高出很多，高出太多了就距离太远，就很难跟众生接近。比如佛的身高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到五浊恶世他就是很矮的形体啊，或者八尺，最高也就一丈六啊。那你看这个佛的报身，那是就是多少百千万亿，哪有他恒河沙游巡那么高，但是他不敢视线的那么高。那佛能放出至圣的光明，到了我们这个世间他的光明都要收敛，不敢放得太至圣光明，因为众生都睁不开眼睛啊，受不了啊。而所以他要随顺众生的根基，本来佛他是称性想说一乘法，但众生的根基不够，就得由实开权呢，说三乘法乃是五乘的佛法啊。那么这里就成前面那个出家修道的这个文句来说，他的修行也要随顺群生。所以他为什么要勤苦六年？那个时代的外道都是很推崇苦恨的，而你不随顺一下，以后很难教化他们。不仅随顺，而且加了一倍，苦恨六年，一般的外道都是三年。啊，那么到了五浊恶世，虽然佛是金刚那罗延的身体，但是在这个时代，他视线的一个太子。也要视现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四大的身体啊，它就会有尘垢啊。比如他苦恨六年，那个衣服都是很褴褛，很不干净啊，这个蓬头垢面啊，这个肋骨都露出来，大家看释迦太子那种苦恨的图画雕刻有很多种， 每个国家表现的风格还不一样啊。总之就是啊，非常的啊，这个有成果的样子。好，视线有这个啊成垢，它就要沐浴，沐浴金流。当时呢，这位太子就是秦苦六年呢，衣服非常的啊破坏，就在斯托林啊就看到有破的粉扫衣。就准备捡一件啊粉扫衣来把身上的啊破的不能再穿的衣服想换一换。那破粉扫衣拿到手，他就想洗一洗，洗这个衣服。但念头一动，旁边有天神护持啊，天神就指这个大地为一个水池，啊，就有一个水池可以让他洗。但洗的时候，这个太子又觉得应该要有块石头啊，于是这个刀地天王变出了一块方形的石头，安在这个池子旁边。这位太子就准备洗衣服，但是呢，这个天人又变化一个人上来，主动说他要帮佛帮这个太子洗衣服。但这个太子没有同意，要自己洗，也是为未来的僧团建立一个榜样，不能自己的事情不能让别人操劳啊。所以历代的高僧大德都示现出这样的风范。好，这样他就在金流就是菩提迦叶旁边的泥莲河，它这个下面流的像金沙一样的很细，所以就把这个泥莲河称为金流。在池里，在这泥莲河正在沐浴的时候，这个魔王波旬就在做围园，就使这个池岸变得很高峻陡峭，试图让这个太子让他上不来。岸旁有一棵大树啊，这个树称为阿斯纳树。树有树神，这个树神就叫天。有做围园的，也有来护法的。这个天神呢，就把这个树枝按得很低，使这个太子能够够得上，所以这个太子是攀着这个树枝上岸的，这叫得攀出此。你就想象当时的太子的身体非常的虚弱，消瘦到极点，他苦恨。由于印度它是比较强调苦恨有种紧食嘛，就是断食。那太子实践这个断食法，最后就是很少的一点食物，保持身体的一点基本的能够维持下的这么一种气力。最后就是一麻一麦，一天就是吃一个麻一个麦一粒。那你说他这个一般的人都受不了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太子已经要死亡啊，已经进入死亡的边缘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摩耶夫人听说他的儿子要死亡，赶紧很忧伤的跑过来看他的儿子啊。所以想象这个时候这位太子的身体非常的虚弱，非常虚弱，这就给他一个警示。他就思维，如果用这样的消瘦的身体来成道取佛果的话，那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那有很多外道就会认为 哦，这个饥饿是涅槃之因。啊，印度外道就有一个这个治饿外道，就是不吃饭，饥饿，他认为这个饥饿就能得到。啊，现在还有些这个鱼席呀、啊，现在我们有的地方很精进，他叫打佛七，叫打饿七啊，这七天什么都不吃，啊，这就如果佛示现饥饿成道的话，他打饿七就更有理由了啊。但是这是不可以这样的，凡夫众生，你没有饭食来滋养身体，你气力都没有，你怎么修道呢？啊，所以当时这个太子也思维，也听到一个修道人说，修道就像琴弹琴，啊，太紧了不行，会崩断；太松了也不行，会拉不出音乐。要不紧不松，从容中道。那这样，这个太子就思维，我应当接受饮食，然后成道度众生。啊，所以这就开始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于是就在泥莲河的旁边啊，陆地而坐。陆地而坐就开始有个心态接受饮食了。这个饮食呢，这个当时近居天人就劝周边村庄有一个牧女，她家里很富庶，据说她这个年轻美貌，祈祷这个树神生了一个儿子，她常怀感激之心要报恩，所以近居天人就说你供养的机会到了。所以这位牧羊女啊，这个供养的这个叫鲁弥呀、啊，那是非常有劲道。相传他是用1024头的奶牛来助这个这顿米族的。怎么做呢？这个奶牛用1024头奶牛的奶水来喂养其中的512头，一半，再用这512头的奶水再喂其中的256头，也是一半，再用256头的奶水喂128头，啊，经过7次的喂养。到了8头奶牛的时候，用这个8头奶牛的奶水，经过7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变更，所以他所接下的奶就有1000头奶牛的力量，然后再拌上上好的香米来熬煮，这样用金箔衬上去供养这位太子的。这位太子当时吃了之后，马上32相80随性好，恢复原形，威光赫奕呀、啊。当这个太子吃完了这个米粥，把这个金箔往那个河里一抡，河里就有龙王接到这个金箔准备供养。那这个第一次接受供养的金箔很有价值啊。这龙王这个很珍视，但是这个刀立天王觉得这个金箔不能让龙王拿去呀，所以他变化成一个大鹏金翅鸟，把那个水给他弄开，把那个金箔抢走了，抢到天上去，供养去了。那这个龙王的女儿，给这位太子提供了一个宝座，啊，这时候，太子就开始了成道的历程。这样就恢复了体力之后，思维在哪里成道？一定要在一个中心地带。菩提迦叶 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心。说那棵毗婆罗树下，就是菩提树，是金刚地，十方三世诸佛成道都是在那里成道的。如果不是在那个点成道，你随便找哪个山上去佛坐的，就会大地震动，那个山就会塌陷，承受不起佛成道的那种力量啊。好，思维清楚地点之后，就准备往一道场，就是前往成道的那个场所去了。去的时候，那这个林青异丛啊，就是有很多的青鸟啊，孔雀、家庭贫瘠共鸣之鸟，数量各有500啊。异丛就是恭敬的护卫着这位太子前往道场，所以说明这个成道这个事情是不仅感动天人，连鸢飞鸾动禽兽都能感化那也说这些叫林青呢，青就是天上飞翔的青鸟地上走的就叫兽在林青有灵气的，有的说可能是天人变化的这些鸟形成一个很两边形成很璀璨的这个风景线，护佑这个太子前往道场。到了道场之后，这个就思维得要有草覆在地面上，这就第三，就对草应身忽然就看到一个割草的人割了一筐子干青色的像孔雀尾毛那样细软的草。于是这位太子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割草人说，我叫吉祥。那吉祥割的草就叫吉祥草了。于是这就是有祥瑞的祥瑞草。这太子一听就满心欢喜说，思维，我所求的就是吉祥，现在竟然一个叫吉祥的割草人以及吉祥草就在面前，这说明他成就佛国是有决定的瑞相，就叫真瑞吉祥感瑞。古人对一些事情是要谈缘起的，当一种缘起的相很好的时候，说明他要做这个事一定成功所以他到了菩提迦叶就感得吉祥草来了那表彰公卓，就是透过这个名叫吉祥布施这个草这件事情，来彰显这位太子无量劫积功累德的功德福报即将圆成了。所以这个太子就以哀悯的心接受吉祥所布施的吉祥草，于是就把这个草呢，就把它铺在了这个菩提树下，铺在菩提树下就发了一个殷重的大誓。如果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话，哪怕全身碎为微尘也不起这个作。这样就是说要在这个吉祥草上一定要取证佛果了。取证佛果就加趺而坐， 佛的座都是商家夫啊，有吉祥座，有降魔座。那佛成道还是吉祥座，就是啊，右腿先放在左腿上啊，这样家夫，然后右手掌放在左手上啊，这样的一个样子。啊，这就是啊，内场应胜。第四个层次呢，就是智力降魔。这个佛成道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个内容，也是最后一关，就是降魔。那一般谈魔呢，我们会谈到有烦恼魔，有五阴魔，有死魔，有天魔啊。那这里啊，主要是指天魔。魔王波旬第六天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好，这个太子坐在菩提树下，就放大光明，这是从白毫里面放出的光明。放光明的目的就是使魔自知。那这个光明一照过去，魔王波旬的宫殿黯然失色。魔王波旬就在梦中感得噩梦，整个的啊宫殿都倒塌啊，海水在倒流，摧骨拉朽啊啊等等这些恶象，所以这个波旬就非常的惊恐。啊，他也有神通，一看这原来是有一位太子即将成道，这就他就很愤怒啊。魔王波旬是不希望这个他掌握的这个区域有人成佛的，一成佛就会让他魔子魔孙的数量减少，所以他就带着百千万亿魔军下来了。下来就是阻扰这位太子成道。那这桩事情啊，八相成道是一个很精彩的节目了。而来逼迫就是用硬的方法，试就是用软的方法。在波旬呢，先用软的方法，先派魔女啊前去诱惑，让他啊失去道心啊，回到五欲里面来。所以他开始派了32个魔女过去啊，这个各种诱惑的姿态啊，无眉的诱惑等等，这些太子呢都是啊观空啊这个不受诱惑。最后这个魔王波旬亲自啊派他的四个女儿啊。这四个女儿听说是在欲界当中，谁见了都会失魂掉魄非常有魅力的。但这四个魔女呢，到那个太子面前使尽各种的手段这位太子还是如如不动，并且看到他们太嚣张了这个佛就用手啊，太子用手一指，把他们四个人都变成了一个老女人呢头发白了面皮发皱背也驼了变成个丑女了这四个魔女赶紧就逃跑了。那女人都很注重自己的美貌这个变成丑女她就很痛苦据说她回来忏悔，佛就慈悲的让她恢复了原来的农貌了好，软的一套不行了魔女也跟他父亲说，这个太子心如金刚，这个我都诱惑不了他，那就别指望了然后那魔王波旬呢就开始用硬的一套百千万亿魔军有4种兵，马兵车兵这个象兵 然后这个魔王的儿子也有十匹百匹，拿着各种兵器轰隆轰隆的就过去了。过去这个魔王波旬去就凶狠狠地说悉达太子，你独自一个人怎么能坐在这里呢？你可以赶快走了，如果你再不走，我把你的脚提起来抛到海外去就是这个很凶猛。佛就说，我观世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抛到海外去，并且说，波旬，你是由于前世做的一个寺院的施主，受了一天的八关斋戒，布施了辟支佛一钵饭，所以升到他化自在天做天主，为大魔王。但我可是在阿僧祇劫广修功德，供养无量诸佛，也供养声闻缘觉之人不可计数，这就是我的功德比你大得多。这个魔王波旬一听，他说，你说我往因是布施我还有点相信，说你做了那么多功德，谁能证明呢？这个佛降魔印就一个指大地的，佛就说大地作证，这样就从地下涌出了很多的地神地神呢就来作证，这位太子说的真实不虚。最后一个较量，这佛不是说你们要动我吗？他佛前面有颗净瓶，一个小净瓶，说你们能动掉了，你们试试动这个净瓶。所以这个魔王波旬以及这么多的魔众竭尽全力，这个净瓶不能动弹丝毫，才知道佛的法力无边，所以就散去了。所以这个制服魔君是用智力，也就是从慈悲三昧当中显现的智慧之力。佛在因地当中降魔是用神通，佛在果地上降魔是用智慧之力、慈悲之力。为什么最后这一个要用智慧之力呢？因为无量劫以来我们内心都有很多的魔障，波旬也是跟我们的心念有关系，我们有这个魔的种子，在最后成佛的最后关头一定不能再有佛和魔的对待，一定要把所有的魔转变为佛，魔界转为佛界，超越了佛魔的对待，这时候你才能成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这个降服不是说以暴抗暴把你打跑，而是转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魔王波旬，你看在这个涅槃会上，魔王波旬就已经发菩提心了魔和佛的对待给他彻底的超越了。你不能超越魔佛的对待，你就不能这个成就。所以接令这些魔得到降服，才最后就是现成佛道，得微妙法这个微妙法就是我们自信清净心了，就是实相了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它为什么叫微妙法？就不是世间法了，是超越了世间的二元对待的那个绝代的 圆融的啊。所以这个佛在菩提树下悟道，藏从别圆四教所感知的各有不同。如果藏教行人看的佛，这位太子在菩提树下在中夜的时候夜读启明心悟道能够从初禅二禅这个三禅四禅四禅八定九次的定最后证到了，他是谈九次的定的。那看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说这位太子在菩提树下悟的微妙法是什么呢，就不是九次的定了，而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得的悟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法啊。于是我们看这位太子在站在净土圆教的立场，这位太子在菩提树下夜读启明心豁然大悟，是亲见法界的一个真相，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阿弥陀佛的愿力，这是他开悟的境界。以他开悟的境界和盘托出来向我们宣说净土法门啊。所以在圆教立场谈得微妙法，就是得到了净土的这个微妙法得到净土微妙法，阿弥陀佛也就是无量光寿，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就是一真法界。所以把这个无量光寿的性德完全彰显呢，那就成就到最上的正觉了就成了圆教的佛了。好，请看下面，施凡其劝，勤转法轮，以佛游步，佛侯而侯，叩法鼓，吹法锣，执法剑，剑法床，震法雷，要法殿，述法语，言法师，常以法音，觉足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度，一切世界六种震动，种色魔界，动魔宫殿，众魔摄部，莫不归服，国列邪王，消灭逐渐，善逐尘劳，坏逐于欠，严复法尘，开尘法门，洗浊勾物，显明清白，光荣佛法，宣流正化，入国分位，获足封禅，助功德，是福田，欲宣法，现心孝，以诸法要，救疗三苦，显现道义，无量功德，受菩萨戒，成等正觉。好，看这一段，这是转法轮相。佛示现在这个世间的目的，就是要大转法轮，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有一段时间默然，就观察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这一观察呢，这位佛陀内心充满着一种悲凉啊，就是自己所证的佛法极为寂静清净超越，而这个难言菩提众生内心的分别执着垢染非常厚重， 如果说这个无上的佛法，基本上都不能相信，不能理解，啊，不仅不能信受，而会生诽谤之心。所以这样佛就甚至动过念头想入涅槃，不说法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都是梦梦众生呢、啊、这位太子成佛了我们都没有感觉，但我们上界的这些人，大梵天王有个叫罗吉的，他知道地球上有一尊佛诞生了，那是真震动法界的事情了、啊、所以是大梵天王赶紧下来为我等众生来祈请佛陀说法。佛听到大梵天王的祈请，开始第一次没有答应，知道这里面啊这个教法和根基相差太大啊。那这个大梵天王啊回去之后，他是因为他是深知佛陀讲经说法的重要性必要性，他是知道这个佛智慧明灯对众生的价值，所以他又第二次开始祈请。这是祈请为了增加力量，他把刀立天王邀请一起过来祈请。第二次祈请，佛还是没有答应。这样这个大梵天王和刀立天王又回去了。到了第三次，这个罗基梵王就观察下界的这些96种外道啊，在那里修行呢 执着有一个心外之法呀，执着地水火风的我执啊，真是很可怜呢、啊。所以他以这种悲悯下界众生的愚痴故，又第三次来祈请。祈请这位佛陀，虽能地球众生业障很重，但总有一部分比较有善根、比较亲近的人能够信解佛法，请佛慈悯。这是这位释迦牟尼佛思维三世诸佛呀，他们虽能不能称信宣说一乘法，也可以开三乘的全法嘛，所以为悲悯众生故，第三次才默然接受。这一接受呢，那整个的地神呢就传告佛陀接受梵王的祈请要说法了，那是一个大事啊，从地神传到虚空神，乃至传到阿迦尼迦天十九境天。好，这样这个佛就开始这个思维怎么去弘法了，法轮怎么转。他首先观察这个世间有哪些堪能接受佛法、烦恼比较薄、善根比较深的，所以他就观察原来有两个仙人修外道的，阿罗那和摩罗罗这两个仙人。哎，观察这两个仙人，或者前七天去世了，或者前五天去世了，不在这个人间了。所以才在观察落野园的原来跟随的他五个人，还能够堪能接受佛法，所以佛陀就从菩提迦叶步行500里呀、来到落野园。这落野园是陪着太子修道的五个人，是副党三人母党两人。这五个人可有意思 有两个人喜欢修安乐行，有三个人喜欢修苦行，啊，当佛在修苦行的时候，那两个修安乐行的人他不接受啊，就离开了。当这个三个号妖这个苦恨的人看到这位太子接受牧女的米族，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这位太子可能堕落了啊，接受五欲了，所以他们也离开啊这位太子的。当这个太子到了鹿野园，他们五个人在一起在修行，他们远远的看着太子过来，相互都有个约定，说这个是不是修行人，我们都不理睬他啊。但是佛的威仪一去，一到他们跟前，他们情不自禁的这五个人就向这位太子顶礼啊，请他做打洗脚水，提供饮食，并且问啊，这个长老你从哪来？这佛说，以后你不要叫我长老了，我已经证到无上之道，以后你们要称我世尊了啊。于是就跟他们叫三转法轮了。三转法轮就是讲四圣地，四圣地首先第一转就是四相转啊，表示这个相状啊，比如此是苦，它是逼迫性，苦有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就集是烦恼，招感苦果的这样的性质；此是灭，可证性，灭就是涅槃啊，可以证得；此是道，可修性。这个道啊，狭义的是八正道，广义的是三十七道品，这叫四相，表示这个相状的转法轮。第二转呢，就是劝修转，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就你应当要修是圣地法，这是劝修转。第三转呢，就是作证转，你劝人家，你自己怎么样呢？那为自己有个证明，此事苦我已知。苦一般就讲人间的八苦，当你知道生存的状态是苦，这就是地了，苦地了，就是你知道这个生命的真理了。此事苦我已知，此事集我已断，这个烦恼我已经断了；此事灭我已证啊，如果声闻叫的灭，就是证人我空，断见思惑的这个灭我已经证到了；如果是大乘的涅槃，那是尘沙惑、无明惑全都断尽了啊。此事道我已修，这个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我已经一一都修行过了，这就称为三转十二行法轮。但这个法轮呢，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这个轮有它的运转性，就是把佛所证的法运转到众生的内心去。这个轮呢，也有碾碎性，透过这个法把众生的烦恼给它碾碎啊，轮也有圆满性啊，所以这个法轮是一个佛教非常崇高的一个字眼。现在搞到现在呢，由于有个法轮功，搞得一般人还不敢讲法轮啊。好，这是转法轮的啊第一个要素，就是说法因缘。说法因缘就是由于施凡其请，也说明佛法尊重，如果不请是不能说的啊。 那这个标准的是三字经你才能说啊。这种教化众生呢，一定要众生来请法，不是说你主动去，非我求同盟，同盟求我。你这样的法说下去，他有恭敬心去听，才会有作用。如果他对法根本不渴望，他根本就不想听，你还得主动找他，我有佛法我给你听，他还不愿听，你还强迫他听，那你就法不尊重了。转法轮的第二个要素就是说法行业。说法是用他的身口意三业都在说法。首先谈这个身业，以佛游步。佛成道之后，他整个的行走坐卧都是法性的表达，能够启发人的信心，能够显发心性的极深的奥秘。就像《金刚经》须菩提看到佛早上起来着衣持钵都设为大臣，其实回来这个其实去复坐洗足衣复坐而坐，没有说一句，但是须菩提呢却看到这么一个过程，就感动的这个泪流满面，说佛是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足诸菩萨。他这个过程就是在讲法那佛的身业，为了教化众生，显现种种不同的形态。比如佛刚成道的时候，他准备前往摩揭陀国，就路过一条河，这条河就有这个船夫摆渡。这船夫他也不知道有佛，也不知道尊重佛，觉得你摆渡你要得给钱呢，渡钱呢。这佛说我没有钱我把一切世间的珍宝全都舍弃了没有钱。这个船夫就恶恨，那你没有钱我绝对不会渡你了那这时候佛能够跟他去吵架吗？不会。正好有一群大雁这个飞过这个河的上空，佛就对船夫说，好，既然大雁都能飞过去，那我也只能这次飞过去了，就以神通飞过去。这个船夫一看这个人还能飞过去，马上他就升起了极大的恭敬心，而且忏悔自己忏悔自己。所以他这个船夫赶紧去禀告国王频婆娑罗王，说有一个人了不起，可以飞行过去。也使频婆娑罗王对这位能飞行过去的人产生了极大的信心那佛有这种神通，那佛的神通也不会随便用。如果这个船夫能够渡他，佛不会用这个神通的。那船夫不渡，那怎么办呢？那就略显神通。说佛有一次在一个村里说法这是一个渔村，也有一条很大的河。这渔村的人虽能听法，但是信心不够。信心不够，佛就有一个举措，就变化一个人，从河对岸走过来。那这些人都看到，一个人走过来，这很奇特而且走的还这个裤管还没有湿透就是这很好像淌着浅水过来。所以这个 这些听法，你问，哎，你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河怎么你这么就走过来呢？那个化人就说，我在对岸听说佛在这里说法，我很想来听。在对岸那个人说，这个河就只有两三寸深，于是我相信这句话，本着对佛的信心，我就走过来了。好，于是佛借着这个化人的话看，一个人对这个水浅两三寸有信心，他都能渡过来。如果大家对佛说的法有决定的信心，那是生死苦海绝对可渡。这一说，这听法的人马上这个殷重的信心就上来了，就诸如此类的啊，佛是这样的去游化人间的，佛吼而吼，这是指口业狮子吼，佛的一音说法非常尊慧，能够令一切邪魔外道的人听了佛的这种狮子吼，就像百兽啊赶紧逃跑一样。所以佛讲法能够降服邪魔外道啊。那下面有八句，就是表明转法轮的具体的形态啊，叩法鼓啊。叩就也是击的意思了，那世间的鼓就是你看两军打仗，那是战鼓雷鸣的，能够鼓舞士气的，一般叫一鼓作气，你第二鼓还第一鼓拿不下来，第二鼓就会衰竭就会衰一点，第三鼓可能就会力气竭了。所以这个击法鼓是鼓扬修行人的精进勇猛的士气的啊。吹法螺，这个法螺可能现在这种可能藏传佛教也还有吹法螺，它的声音非常的低沉，法螺有时候像那个长管一样的很长，传得很远那如果击法鼓是传得比较近的话，那吹法螺就是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说明佛的讲经说法遍及远近的区域指法剑，就是佛说的法就像剑是代表般若的智慧，能够斩烦恼的乱丝，执法剑，剑法床，这个床相是表明战胜的一种标志，也就是跟外道的辩论当中佛法能够取决定的胜利你看这个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就是跟外道的辩论当中成长起来的。佛陀座下的很多弟子原来都是修行外道的前面讲的优罗频婆迦摄三迦摄就是四火婆罗门就舍利弗大门接连他开始也是修外道的那这个每一次辩论的时候佛都是会让这个比丘准备很多的比丘的服装辩论完了之后就有一批外道出家印度人辩论他很诚实，他为真理是求，觉得你真的是真理，他马上改弦易辙所以建立这个床相震法雷，这个法音就像雷震雷呢就是能够把我们无名的阿赖耶识里面的善业的种子给它唤醒，就好像春雷呀一阵那个冬眠的各种昆虫包括植物的根芽都起来要法电，这个法就像闪电一样的照耀，你想当这个一片漆黑的时候， 一道闪电一来，整个的就亮了，你就看清楚了整个的情形了。那么我们众生内心都是无明暗明，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一概不知道，但佛陀讲的这个法音的光到了我们内心，透过这个佛法的电光，我们明就能够了解我们里面的内心世界了。述法语，述就是这个讲法就像雨一样的滋润众生的心田，二木三草各得滋润，言法师，就是广言，做法布施，常以法音觉度世间。佛来这个世间就是为了讲经说法的，这个常就是不间断，二六时中横贯三际，都是用佛法的音声来觉悟诸世间。这个诸世间包括众生世间，包括气世间，所以在这个法音流布当中，一切都能得觉悟，一切都能够成佛，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好，并且深夜还降伏魔怨，这个佛放出无量的光明，普照无量无边的刹土，佛转法轮的时候，那是一切世界六种震动，前面谈到那个震动的，震动就是要引起他的警觉，来唤醒他的善根，这是说法的行业，用身口七支来说，再就是说法的利益，第三个谈说法的利益，说法的利益呢有五点。第一点呢，就总摄魔界动魔宫殿，就是降服魔王，令他离开邪欲邪见的利益。在佛的慈悲心量当中，一切魔王魔子魔孙佛都看待等同一子，以平等心慈悲心来对待他们，也是佛要教化度脱的对象，所以用慈悲的愿力来摄受这个魔王的世界，这是用慈悲的一面，然后也有他的威德的一面，要折服他，震动魔王的宫殿，对这个魔子魔孙一定要有折服和慈悲双运。如果你只有慈悲没有一种威，他不怕你，他认为他的力量大，一定能够在力量上能够降服得了，然后再用慈悲摄受，动魔宫殿，那就说明佛的力量很大，能把你的宫殿摇动，能你宫殿没有光明，像黑暗一团，那这样众多的魔呢就很害怕恐惧，恐惧之余无处逃窜，这时候感受到佛陀的慈悲，就来皈依，发心做佛子。所以魔王一千个儿子当中，开始就有500个儿子是对于这位菩萨有信心的，这第一个利益说法第一个。第二个利益就是断惑，断众生的烦恼，令他得圣道的利益。佛讲经说法是国裂邪网，国就是用手把它吹裂，邪就是邪知邪见的罗网，自有人类以来，各种宗教 各种哲学，他们建立了很多的学说，很多的知见啊，那这些都是说于邪知邪见之王。那众生碰到这个王就被他笼罩住了，很难出来啊。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正确的知见啊，如果从一开始接触一个邪知邪见，那他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方式都是邪僻的，很难矫正。你要矫正他的行为，首先要改造他的观念，所以改造观念首先要把邪知邪见的网给他裂开啊，来消灭逐见啊。这个见一般就是外道门呢 讲这个有啊无啊，非有非无啊，即有即无啊，由这四句展开62种啊邪见呢 或者讲是啊唯神论呢、唯我论呢、唯物论呢等等，这些都是这些啊见。这些见解啊，佛法的都要把它消除，把它灭尽啊。就是这个国列邪王消灭逐见，就是首先解决众生的见惑问题，知见上的颠倒啊。善逐尘劳，坏逐一切，就是解决众生的私惑问题。这个尘就是五尘呢、这个五尘就会引起我们的欲望啊，欲望就扰乱我们的心呢、令我们在轮回当中永不休止啊，啊，要把它散开。啊，散开这层牢，首先要针对欲望、贪欲，坏逐于欠。我们贪欲就是对财色名食睡的五欲的贪欲，色声香味足啊触啊，这五层的贪欲，只要有物就有物欲啊，这些欲望啊很深很广。就像护城河的那样的深广，那一个城市固若金汤，它有个很大的护城河啊，就比喻我们众生的这个欲望啊，就像护城河一样的深广。但佛讲经说法就要让我们啊破坏这样的欲望的护城河。这是断见思惑啊，讲法的目的，断见思惑。第三就是讲法要让我们啊，这个复持正法，报佛恩，严复法尘，开禅法门。就是法尘，就是法性呢、佛性呢、实相啊、涅槃呢、它都比喻成这个像尘一样的，我们要庄严它，要复持好它。所以讲佛教的四宗弟子都是要承担护法的责任啊，国王居士属于外护，在外面来护持佛法。这个出家众僧团出家人是内护，这内护外护一定要配合默契，而且在护持正法成的这个角色当中，僧团啊起主要作用。僧团怎么样来护法？首先你就得严持戒律。当僧团在严持戒律的时候，你就在承担着主要的护法的责任。如果你破戒的话，不遵守戒律的话，你就在这个破灭佛法，因为佛教的床相、佛教的寿命就在戒律。开禅法门就是一定要开显、阐述佛的一代实教的教法。 所以护法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弘扬佛法，而弘扬佛法就是报佛恩报众生恩的巨大的举措。所以为什么僧团你要是一个学习型的僧团，你要深入经藏，众生都要靠我们去救度，虽然佛法在那里，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弘扬还是要靠人去弘扬阐扬开显。这些弘法护法的工作都是要落实在我们修行上，洗浊垢污，我们的烦恼就是这个垢污，我们透过佛法的修持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对治下去了，就能够显示我们本有的清白的佛性。所以就得要光荣佛法就是光，就是你光是弥漫得很远要广开佛法。荣就是你得要在世间要有圆融性，佛法不离世间法一定要应众生的根基去善巧方便的弘扬佛法，光荣佛法这个宣扬流布正法的教化这一点护法弘法在我们目前的中国社会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小接触的一套理论，我们的教育很少有佛法的因素，儒家文化也很陌生，当儒佛的圣人的教法没有在我们内心留下种子，那我们就必然的被这种烦恼贪欲邪知邪见所控制一个人的人格力量智慧的程度就看他接受了什么样的教化目前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家长小孩家长往往谈及教育问题都很担忧有一股比较好的势头就是国学日，但国学热呢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这个前不久有一个专门搞国学吃熟的，他都讲他办那个国学很困难面临着取缔的危险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社会真的民间办学的风气能够蔚然成风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好现象，要么大部分有钱的人有势的人都把小孩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儒家文化大乘佛法，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中国人内心世界注入这样的思想的养料呢所以光荣佛法宣流正法是每一个佛子的不可推诿的使命那第四个第一就是接受众生的供养，令众生种福田的第一这个三世诸佛都是托钵乞食的，托钵乞食就进入这个国城这个村域来托钵。那托钵有什么好处呢？ 作为一个比丘，起食来滋身，起法来滋，来养心，来修行。托钵就让他把这个世间的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不要自己去开火。你看这个做饭多困难呢，多麻烦呢，所以印度的修行人都是托钵的。那托钵呢，由于这些修行人都很有德行，所以他托钵就让众生去布施，就能让众生得到种福田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能够布施到佛，那他的福德就不得了了。前面讲那个薄居罗，就是供养一个舍利，辟支佛的一个果子，都感得91劫生到天上人间，没有疾病，寿命长寿。如果你能供养到佛这个最肥沃的福田，那你升到天上享的美妙的五蕴，那就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些佛菩萨托钵，可不是说是乞丐哦，他是乞士，他是悲悯众生故。托钵的过程，他在心性上还有一个，你去托钵，你的心就会比较谦下、谦卑。你不可能说你拿着钵去要人家布施的时候，你还很傲慢。一个谦卑的心态，就能感得32相的无间顶相。那可惜的是，这种托钵的这个制度到了中国，这个就没有这个实行下来，大概也是文化背景不一样。印度它有这个传统，那可能到了中国，这个修行人去托钵，可能常常要挨饿的，好，那当地人知道供佛的功德很大，所以他们去供养佛陀，世世供养啊，那是争先恐后。看这个佛陀当年在世，带着500个比丘或者若干个比丘走向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些供养的人跟到后面跟很多呀，推着车啊，这个象马象车，就是随时做供养。由于供养的人很多，而且是排队都等不及，为了想得一个早一点供佛的机会，那还会有一些贿赂的行为啊！我给你一点钱，你让我先供养这样。所以佛呢就获得了丰厚的饭食。助功德是福田。当别人在供养的时候，要回光返照啊，自己要赶紧呢。积功累德呀，修行啊，你有真实的修行的功德，你才能够为众生做福田呢。田就田地有生长的意思。你这个比丘有修行供养你，你让人家得到福报。如果你一点修行都没有，供养你是一个贫瘠的土地。甚至这个戒律也不持，那这个东西就不是福田了。在佛门里面就说，你没有修行，接受别人的供养，你就欠债了。这欠债后果很严重啊！常常讲一个偈子施主一粒米呀，大如须弥山呐，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了，你真的没有功德，不能悟道，你接受人家供养，你吃不消啊，下辈子披毛戴脚去还债呀，所以我们可不要老是琢磨着接受别人供养，你得要有胆战心惊之感呢， 接受供养的时候笑眯眯呀、啊，等还债的时候就哭啼啼呀、啊，是吧？你怎么还呢？是吧？所以我们要赶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办了啊。好，最后一个第一就是说法令众生修持啊、得佛果。这些示现八相成道的菩萨要宣扬佛法的时候，首先显现心笑欣慰的笑容，能够有说法的因缘。但是佛菩萨说法之间都要观机的观机斗教，观察与会的大众堪能接受这个教法，他才去说那众生的根基成熟去说这个法的时候，那这个佛是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慰的笑容这个笑是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大慈悲心里面现出的笑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愿意看佛菩萨像，就佛菩萨像的像那个笑啊，那真是很深邃、很慈悲、很有摄受力、很有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呀 所以我在做众人大佛的时候说那个笑，我们总是讨论阿弥陀佛怎么表达笑，你不能笑得太大，笑呵呵不能有笑容，但要有笑意，怎么把那个笑意表达出来，洋溢着那种众生得度的那样的一种欢心。那佛的那个笑，你看未经百位年间的那些佛菩萨笑，你一看那个笑啊，那真是一点烦恼、一点忧愁、一点杂质都没有的笑。现在众生要多看看百位年间的佛菩萨的那种笑，说不出，语言很难表达。现在我们众生内心太沉重了，于是表情上都好像都很忧愁，都很烦恼，都板着脸，好像前辈子欠了他多少债似的这个内心很冷很冷的话，他是显现不出笑的，更显现不出灿烂的、很阳光的、很慈悲的这个笑的。有些宾馆的服务员没有办法，为了职业上面要求他笑，那个假装出来的笑倒不如不笑看得很难受还有很多厂里面建的那个造的那个布袋和尚的笑，他就是皮笑肉不笑看得挺难受，因为他笑他不仅是嘴巴张开呵呵的，他整个的面部表情肌肉他是伴随说是一个整体的，他就是口在这里笑，其他的是垂的呢，但你看他那种表情在冲突就不敢看这个有时候看看那些就想到怎么把它改变一下所以我们原来跟那个雕塑家讨论，这个笑你要作为整体去理解，你这个表情是整体都是笑意出来，不能一个地方是笑，其他地方板着的那是不行的那现在心理学也说，一个人能够每天常常笑一笑，他对于身体健康、免疫系统的提升都有绝对的好处一个马戏团到个地方胜过多少个医院，让人笑一笑。其实生活没有必要那么沉重嘛要常带微笑嘛这个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你那么认真干嘛呀笑一笑，十年少 这个佛菩萨都跟我们示现要欣慰的笑容，发自内心的笑容。所以我们四众弟子面对家人，面对一切众生，都应该要去以微笑去布施，不要太板着脸啊。好，这个佛说的法就是叫法要，通过这个要这个名称，就知道我们听法的人就是病人，需要药来对治我们的身心上的病症。那这个法药一头是要救、拯救、疗治我们三种痛苦啊。三苦一般是讲三界的苦，苦苦啊，坏苦、行苦。苦苦就是我们投身在这世间已经是八苦交煎了，忽然呢还又碰到逆境啊，苦上加苦，雪上加霜啊，这个盐罐子里面都生蛆啊，喝水都塞牙，这反正倒霉透了啊，就是这么，就是苦苦啊。坏苦就是好不容易得到一点顺境快乐，但是它很快会消失。等到消失的时候，你觉得很苦。行苦就是我们的内心这个内心的思运呢、行运像激流水没有片刻的宁静所以讲我们欲界这三苦都具备，色界就没有苦苦，但是它有坏苦。到了无色界，虽然它没有形体，但是它那个就是非想非非想定，它也有行苦这三苦。同时这三苦也可以理解为三界之苦，三界都是活宅，三界没有一点安稳之处，都是败坏无常之相。所以佛开出的法药就是让我们离开三界之苦进一步来说，这个法药疗救三乘之苦。声闻缘觉虽能断了见识惑，但他还有尘沙惑没有断，而全教的菩萨也有无明这些变异之苦，三乘的变异之苦，佛的法药施舍也在救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做病人想，佛做医王想，佛说的法做法药想这个师父比丘做护士想在救疗三苦的当中，尤其要凸显菩提心的价值，显现道义。这个道就是菩提心的，要发菩提心。尤其是大乘佛法，你要成就佛国，最先的就得发菩提心，立菩萨愿，妄施菩提心，修诸善法，都为魔业。你妄施上界是魔业，更何况你不发。所以大乘佛法都要劝发菩提心，有菩提心就能显现慈悲心、智慧心，推动六度万恨的菩萨行，就能积累无量的功德。你只要发菩提心修菩萨业，就能为这样的修行人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就是最终能成就佛菩萨的果位， 成就正等正觉。法华会上大乘原教只要闻到法华经都能成就佛果，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与会的大众受记，提婆达多也在受记着佛之列。常不清菩萨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修行就是受一切人的菩萨之记，向四众弟子顶礼说一句话啊，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修菩萨道终能诸佛啊。那这个就是大乘原教直指众生一念心性具足如来藏的原教的理念，让我们信得自心是佛，但要彰显出来一定要四心作佛。矿石里面有金子，但一定要冶炼黄金才能出来。这个冰块啊，一定要用热气来融化才能显现水啊。那么这些与会的大众在他方世界转法轮，尤其会注重宣扬净土一法，不可思议的圆教之法，也是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正道的微妙之法，令一切众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很快就是一生不处就近圆满啊佛果。所以这些菩萨转法轮啊，聚焦到最后就是让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就是信愿之心啊，念佛求生净土啊，也是阿弥陀佛大悲愿海，令十方九法界众生就近圆成佛果的啊成始成终的法门。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愿以